但呢，我们来到主日来敬拜神。今天早上我们有张立明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信息他人还在 Massachusetts 他会在线上跟我们分享信息张立明弟兄他本身是一个医师，多年的医师现在是在美国 Takeda 公司做全球病患安全部的这个资深医疗部长，以及这个肝脏药物安全委员的主席。那本身呢，也在因为这个做医生的缘故，对这个人生命的这个伦理特别是基督教的伦理特别有深入的研究。先后他在上医神学院在台北的华神，还有在我们南边的这个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有研究晋升的这个学习跟研究最后一次是去年的年底，就是上个月在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博士班毕业他的论文就是谈到人生命的开始是什么时候所以今天早晨呢，他与我们一起分享讲诗篇139篇的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希望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安城华人教会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们在开始以前我先请我的同工林毅弟兄为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
等一下，我先把我的荧幕分享一下
认识我。我坐下。
我在床头。
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 就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存着谦卑恭敬的心，要来领受你自己启示的真理。主，你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你也与谦卑痛悔的心同在。主，我们愿你保守下面分享的时间，主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全人全心。我们这样子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诗篇139篇，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一边打开。它总共有24节，刚刚好每6节可以作为一个小段。1到6节是讲到无所不知，7到12节讲到无所不在，13到18节奇妙创造，19到24节是讲全然圣洁。这首诗很巧妙的同时彰显了神的全能全知，至高至圣，他是全宇宙的主宰。但是同时呢，又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在我们的心里，非常的临近我们的实际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这首诗表达了神圣天父与人亲密的关系，也就是永恒无限的上帝与生活在时空中的人之间可以非常的亲近。这首诗描述天父上帝无所不知的时候，他是在说天父对你这个人无所不知。说到上帝无所不在的时候，他是说天父此刻就在你所坐的地方，你的四周围环绕着你，而且无论你到天涯海角，他的慈爱对于你永远是形影不离。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大家注意到这个认识，知道和认识是不同的层次。你可能知道你公司的大老板是谁，但是你不一定认识他。第一到六节讲到我们的天父不只是知道你，他更是个别的认识你，他叫得出你的名字。这个认识在原文有非常亲密了解的意思。例如说今天早上你起床， 你看手机、吃东西，他都知道。他甚至比你的家人、住在一起的人更认识你。因为第四节，你看 NIV 啊，最下面那里 ，Before a word is on my tongue, you Lord know it completely。我话还没出口，主已经完全知道你要说什么。有谁能够这么了解你？而且第二节更说出，他知道你现在正在想什么。今天的科技虽然进步，但是还没有一种机器能够查出你在想什么，对不对？很多的最先进的科技花很多很多的钱，这些社交媒体他们用大数据，用很先进的机器，他去搜寻，知道你所浏览过的网站，然后他可以猜你可能会对什么有兴趣，他只能猜，他不一定猜对，他的预测是有限的。同样的，我们在911之后呢，每一次上飞机都要排很长的队接受检查，非常麻烦。假如有一种仪器，它能够在每个乘客进入飞机之前，它都能够扫描出这个人在想什么，那就当场把恐怖分子拦下来，那登机不是就很快吗？查那么多行李做什么呢？好，我们现在先停在这里，你回想一下，刚才你的脑中出现什么影像？可能是飞机场，可能是你的电脑。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上帝从远处，他就知道你刚才在想什么。这个是多么高深难以测透的事情，他不但比家人更了解你，而且他甚至比你自己还更了解你。要怎么说呢？你对自己的生命了解多少？我们人跟上帝不一样，他是超越时空，但是我们人是在时间空间之内。从时间层面来讲，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你对自己生命的起点，也就是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期，你有多少记忆？圣经这一篇诗篇告诉我们，天父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你了。因为第十六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们再从时间往未来看，你对你生命的终点又有多少认知？很多人在写遗嘱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不要说那时候了，连明天你会遇到什么事，你都没有办法预测。但是上帝他在永恒里面超越时间，他已经预先看到你会活到几岁，到时候你会在什么地方交代什么后事，他都预先知道了。十六节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就是这个意思。除了时空之外，我们人有身体有灵魂，从物质的层面来看，你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多少？我儿子在医学院修解剖学，他很高兴，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构造渐渐有进一步的认识。各位，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所有的知识都是学来的，请问有谁的身体是自己设计的？既然我们连自己身体的构造都不清楚，都需要去教科书学习， 作为设计者与创造主的上帝，他当然比我们自己还更了解我们，因为他不但知道你内心深处的想法，知道你的身体状况，更知道你明天的命运。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大卫在这里说，这简直是超乎他的想象。这就是一到六节所提到的上帝对你我的无所不知。接下来第七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天父的慈爱和引导是无所不在的，也就是24小时 on call。 正如父母对儿女一般，尤其是孩子小时候，哪个父母不是24小时 on call？ 上帝对你我深刻的认识，它蕴含着亲密的关心与爱护，远远超过子女所能体会。做过父母的都能了解，不论你的孩子是怀抱着的小婴儿，还是已经长大的青少年，甚至已经结婚成人成家，虽然孩子们知道我们爱他关心他，但是他不会完全了解父母为他设想的层面有多广泛。父母心中曾经为他的前途与人生费了多少的心思，他看到的只有一部分，就是他能理解他能想象的一部分，但是他无法完全的全面的了解父母全部的用心。天父对我们的爱比地上做父母的更完全。十七节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么爱我们，为我们的每人生的每一步都设想过了，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我们祷告、思想、读经，越体会天父对我们这一生的用心与安排，我们就会越感恩。七到十二节，这段经文也会给读者一种印象，那就是作者大卫，他似乎曾经想要躲避上帝。这可能是一个罪人，当他突然发现到上帝什么都知道，对他的里里外外透彻清楚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你如果不认识上帝的爱，那么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可能对你反而成为一种威胁，因为罪人会害怕上帝。在信仰的路上，我也有实际的经历。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理性的困惑而彷徨漂流在思想的大海里面。虽然我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但是我却仍在福中不知福，像耶稣比喻中的浪子离开父家。我就这样子飘荡了一年之后，被主寻找回来。如果你有孩子也是像我当年这样，你不要灰心，为他祷告，慈爱的牧人耶稣会带领他回来。正像路加福音15章 那只迷失的羊一样，耶稣会去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我就是那只被上帝寻找回来的羊。感谢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当时我自以为离开上帝，独自流浪在外，可是我们如果从今天的圣经诗篇139篇来回想，事实上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的圣灵在那一整年我流浪在外的整年中不停地呼唤，就在我身边，在我心里感动我回家，一直到我刚硬的心开始软化，终于回到天父的家里，回到他的身边，享受他的慈爱。父亲怎么可能忘记他流浪在外面的孩子呢？以赛亚书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忘记他怀中乳养的婴儿呢？上帝说，就算是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这就是七到十二节所说的天父对我们坚定不移的爱。无论是生是死，没有一件事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甚至死亡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死亡的时候就像眼睛闭着睡了一觉，对不对？当我们从死亡中睡醒的时候，就在上帝的怀里，我们仍然被天父永恒的爱所围绕。接下来13到16节可以说是上帝所漠视的超音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好，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若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段经文描写天父慈爱的看着还在子宫内发育的你。很奇妙的，那个时候他的心已经深深的爱你这个还没有成型的孩子。第15节，地的深处是写诗的一种形容手法，它意思是最隐秘的地方，也就是子宫的深处，那真的是一片漆黑。第16节，未成型的体质，原文是 golem， 它是胚胎的意思。这是全本圣经唯一提到胚胎的经文。你我都曾经是妈妈肚子里的胚胎，那时候上帝已经认识你，你虽然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他已经爱你。当产前检查的时候，父母亲会看着超音波上那个小小的胎儿，内心充满喜悦，并且很自然地产生对自己孩子很深的亲情。请问那个时候小孩子知不知道，小婴孩知不知道父母亲这么爱他？可能不知道。上帝的爱就是这样，他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已经深爱我们，只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十六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也就是当我们还只是胚胎的时候，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当圣经说上帝看见的时候，这不仅仅是说看到，更表示关注跟重视。例如，他看见夏甲的苦情，他看见以色列民在埃及的困苦，他更看见在巴比伦被掳的百姓等等。所以上帝看见你的胚胎，意思是说他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认识你，关爱你，重视你，一直到今天。作者在祷告当中，他思考自己生命产生的过程，他想到我并不是生命的创造者，我是被造的，我的身体和灵魂是精心设计出来的杰作，所以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奇妙到心里感到有一点害怕。上帝造我的身体怎样奇妙可畏呢？举个例子，你现在坐在电脑前面听讲道，好像什么都没做。事实上，你眼睛的六条肌肉现在必须同时协调，让眼球转到正确的目标。你的瞳孔要调好光圈，眼球内的水晶体要调好对焦，泪腺要分泌足够的泪水保湿，才能看得清楚。不能太多，变成你要流下眼泪流下来，泪水也不能太少，让你眼睛干燥。而且你两个眼睛看的是立体的，所以左右眼12条肌肉同时要协调的刚刚好，才不会看成两个影像。当影像传入眼睛后面的视神经到大脑以后，还要经过更复杂的程序去辨识文字、影像、声音，从你记忆库里面搜寻这些字义，然后综合理解、思考、存档、记忆，并且同时间刚才做的这些事的同时间继续接收新的讯息。光是眼睛这么复杂的事，只是你身体正常运作的一小部分。事实上，现在你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非常忙，像一个一个的小工厂一样，日夜不停的工作。你在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工作。请问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控制的吗？恐怕我们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更不用说控制了。这就是我受造奇妙可畏的意思。光是身体精密的复杂，就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是让身体有生命气息的灵魂呢？我们的灵魂、生命、气息也是上帝造的。当我们认清事实，承认你的生命并非出于你自己，你就必须承认，你并不是生命的主宰，你甚至不是你自己身体的主宰。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或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既然如此，人应该认清事实，上帝才是你身体的主宰，也是你生命的主宰。既然上帝才是生命的主，我们每一天只要活着，就应该存着感恩、敬畏、谦卑的心。因为从胚胎时期直到今天，你的每一个心跳都不是你的贡献，而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精心创造的杰作，也是上帝个别认识的，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他所爱惜的。现在我们要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上帝认识而且爱惜每一个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孩子，请问谁有资格伤害这个孩子？堕胎正是杀害一个上帝个别认识的孩子。如果你曾经堕胎，或是曾经劝别人堕胎，这是得罪上帝的事情。我劝你诚心的向天父认罪，因为圣经启示的天父，他是有恩典，同时有真理。当他告诉你这一件事是罪的时候，他同时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过犯。只要你谦卑悔改认罪，他就洗净你一切的罪，赦免你一切的不义。我们向天父认罪，让他用丰富的慈爱赦免你的罪。你当时做的时候可能不明白这是罪，或是有难以启齿的苦衷，这些是慈爱的天父完全了解。向他认罪，让他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医治你内心深藏多年的记忆、痛苦跟罪疚。将来有一天，你会在天上看见那个孩子，与他团圆。今天全世界每年有好几千万个孩子被堕胎，比所有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和天灾、疫情、死亡人数都还要多得多。这样大规模的残杀，天父岂会不关心？作为基督徒，不论你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或是世界上任何角落，你对周围每天许多无辜孩子被杀不能视而不见，而应该想办法拯救他们。不论是劝阻亲友堕胎、投票反对堕胎、转寄文章给朋友，这些都是具体的行动。更进一步，你可以设法帮助无助的母亲，或是收养婴孩，或是赞助这样的机构团体。我在美国常常看到白人的父母带着被领养的中国小孩到华人教会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以实际行动来实践信仰的人，一定会得到主的赏赐。人的生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是尊贵的，也应该随时保持圣洁。这就是最后六节的主题，全然圣洁。我们在读最后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要小心一件事，因为我们罪人特别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而看不到自己的错。因此这篇诗篇的最后两节才会求神 鉴察我们的心，免得我们成为耶稣所说的假冒为善的人。耶稣在登山宝训，他讲到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全然圣洁不是自以为意，因为只有一位是圣洁的，那就是上帝。其他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都是罪人。所以全然圣洁是看清楚自己完全败坏的事实，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承认自己的罪，让他的慈爱遮盖你的羞愧，洗净你的罪。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所以全然圣洁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我很圣洁，而试图遮掩自己的过错。这篇诗篇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天父对你的一切里里外外，你的想法，你口舌头上所讲的一切话无所不知，而且他无所不在，你躲到阴间他也在那里。所以他如果要追讨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然而上帝的爱就在此表明出来，虽然他对你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却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用他的圣洁的爱深深的爱你，要引导你走永生的道路。因为圣经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是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全然圣洁不是遮掩过犯，而是谦卑的反省过犯，承认过犯，改正过犯，让耶稣的爱来遮盖你，担当你一切的罪债，使你成为新造的人。越圣洁的人越谦卑，越圣洁的人越容易承认察觉自己的错误跟过犯。所以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作者非常真诚的祷告。如果你记得在诗篇的139篇第一节起头的时候，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在那个时候，鉴察主动的是耶和华。但是在这一首诗的结尾，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在这里，主动者是祷告的人。也就是说，大卫在祷告当中，用上帝的眼光来反省自己。如果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通常只会看到别人的错，我们读圣经就想到别人的错，但是 看不到自己的过犯。只有当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用他的眼光看自己，才会发现老我有这么多需要对付的问题。下半句，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是更高的标准。因为在试炼的时候，压力下会显露出我们的本性。我们在平顺的时候可能都表现得不错，讲话很温和、做事都很理性，但是在压力下，在着急，在紧张，在被别人误会、被批评，或是你很失望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在那个时候就显露出来。上帝试炼人，不是要人受苦，而是要透过试炼，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有深度，让我们属灵的品格更加成熟、圣洁，更像耶稣。现在你坐在这里听讲道，可以很容易的表现出基督徒的品格。但是等一下，当你做完礼拜以后，你可能要面对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一个治不好的病，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请问在那些很艰难的压力之下，你的生命表现如何？你通过上帝给你的试炼没有？你在压力紧张之下，跟你的配偶、同事、教会同工、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你是时时让圣灵掌管你，还是大部分让老我的罪性掌管你？雅各书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上帝的试炼会让我们更体会自己的软弱跟罪性，也会让我们更加依靠他的恩典，过全然圣洁的生活。他要用他丰富的慈爱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透过你圣灵的带领，让大卫这首诗篇今天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你要透过在圣经上面的话来光照我们，你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愿主你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中愿意走向你所带领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我们也特别为心中痛悔忧伤，尤其是曾经堕胎过的弟兄姐妹祷告。主，愿你的慈爱怜悯临到他们，垂听他们恳切诚心的祷告，赦免他们的过犯，让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如同你圣经上面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你圣经里面的好消息今天临到我们每个听到的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我们更多看见自己的软弱，而不是看到别人的过错。让我们学习耶稣温柔谦卑，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安息。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